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研经指引。在圣经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给了我们什么命令？耶稣有没有告诉我们遵守这条命令的原因呢？你如何知道哪部分是这条命令，哪部分是在讲这条命令的原因或者理由或者基础呢？你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经文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词，标示出命令与理由之间的关系，这个连接词就是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种释经工具，称为连接词。马太福音28章的这个所以只是这个工具的一个例子。找到连接词，理解连接词的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段特定经文中各个命题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命题？小时候我们都写过命题作文和半命题作文，但那不是我们今天这里所说的命题。这里所说的命题是指关于某个事物的一个陈述或者判断。所以两个字，比方说他吃是一个命题，因为他就某种事物做出了一个陈述和判断。他是主项，而吃就是谓项。命题不一定只是单句，一个段落甚至几段文字都可以构成一个大的命题，即便其中包含了几个小命题。许多时候这对于理解圣经很有帮助，尤其是对保罗书信。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系列的命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理解这些命题彼此间是如何关联的。找到关联的方法就是查看各命题之间的连接词，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各命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从实践角度看，连接词对你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你在很幼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理解它们了。比如说，你可能听到父母这样说，不要把手指伸到那个插座里面去，因为你会触电的。请注意，你的父母很慈爱地把意思表达清楚，不要把手指伸到插座里面去和你会触电不是两个孤立的命题，而是有联系的，他们是有关联的，他们用了因为这个词来表明他们当中的关系。不要把手指伸到那个插座里面去，因为你会触电的，因为这个连接词把两个命题连接在一起，告诉我们触电是你不能把手伸到插座里面去的原因和理由。那么连接词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用来提出例证，比如这个词就常常用来提出例证。它还可以用来增加信息，比如说还有，我们常常会用这个词来表达增加信息。还可以用来总结归纳，比方说总之，总之这个连接词可以用来总结和归纳。 对观点进行排序或者表明过程，首先、其次、最后，这些连接词表示顺序，给出理由，因为就是我们刚才用的连接词，给出结果或者目的，就是我们通常所用的连接词所以，还可以表达相反的观点，比如说但是，还可以表示区分，比如说并且等等，有非常多的连接词。今天呢，我们只是简单的看一下四个连接词，盼望你能够体会它们的功能，了解为什么注意这些词，并明白它们的角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神话语的含义。我们从因为这个词开始，在历代志下20:21，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这个字告诉了我们神发出这条命令的理由。当称谢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里的因与因为、由于这样的词起到了同样的连接功能。在哥林多前书5:11-12，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对于那些有明显重大犯罪且不悔改的所谓信徒，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里说不可与他做平常的社交活动。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教会有判断成员的权柄。这里用了因为这个连接词。在腓立比书1:18-19，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保罗说他要怎样？他还要欢喜。保罗说尽管在捆锁之中，他仍然还要欢喜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知道最终会得救。因为这个连接词帮助我们看清楚其中的联系。我们有这样的欢喜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通常没有，而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最终的结局会在哪里。在希伯来书的10:23，经文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要怎么做？坚守所承认的指望。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一位是信实的。为什么这个原因很重要呢？如果只是说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会怎么样？那样我们就会没有盼望，也没有力量坚守。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这个连接词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去理解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连接词，叫因为。我们接下来看今天要学习的第二个连接词，所以。与因为这个词类似，所以这个连接词呢，也向我们揭示了两个命题之间的思维运动方向。不过如果说因为指出的方向是从右到左，所以呢指出的方向则是从左到右，这两个词的功能是差不多的，将两个命题联系在一起。但是所以标示出了前一个陈述的特定效果或者后果。所以希伯来书10:23可以调转方向，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不是以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开始，而是以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开始，然后接上所以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另外一个例子可以是耶稣是神，所以我敬拜他。比如说诸如 还有结果和为此这样的词也有类似的连接功能。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经文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的是什么呢？所以就是原因。天父做了什么？他将基督升为至高。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基督顺服了父神，成为人，死在了十字架上，为那些悔改相信的罪人付上了赎价。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呢，既有因为又有所以，有两个连接词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理解前后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那刚才我们学习了因为和所以这两个连接词，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就是若。若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表示有条件。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三到十五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里若连接到了怎样的条件呢？这几节经文是给以色列人的严重警示。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持守圣约的条款。祝福不是自动赐予的，如果子民转离他是可以失去的，而他的子民真的一次又一次背离了他。作为现在在基督里的人，你对这段经文的回应是什么呢？我赞美神，他与我所立的约乃是依靠基督的顺服和义，而不是我自己的，对不对？那么若还有第二种理解，若这个词也可以有与因为类似的作用。罗马书第八章九到十一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在这里保罗是如何使用若，如何使用如果呢，来提出一个涉及原因的论辩。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他对于所有这些情况的发生有任何疑问，相反的，他使用若的方式类似于因为。所以保罗的主要论点是，人有了基督的灵，就是属他的，并得以重生。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三个连接词，若。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最后一个连接词就是这样。这样也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用这个词是要告诉我们某些事物背后的目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这是第一种理解。第二呢，或者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引出某些事物的后果。加拉太书六章四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所以这样这个连接词可以引出某些事物的后果，或者说结果。那最后我们综合各种连接词来做一个测验。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十四节，经文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在刚才所读的经文第五到第十节，有几处若还有因为这样的连接出现。保罗如何告诉我们重生的含义？这与基督有什么关系呢？在第十二节的所以有什么重要性？将两段经文连接起来了。为什么在第一到第十一节与第十二到十四节的连接是重要的？大致上，十二到十四节给出了命令，一到十一节是原因。当然，在一到十一节当中，同样解释了基督救赎的意义，有一连串的小命题，而整段又构成了一个大命题。这样，基督救赎的恩典可以激励我们与罪做斗争。相信我们可以看到连接词在这里如何起作用，将句子联系在一起，做深入的解释，澄清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将较长的段落连接起来，并写明它的意义，提出劝勉。亲爱的朋友，通过对连接词的学习，我们开始知道这些词如何帮助我们判断研读经文的顺序，帮助我们找到作者的论辩思路，最终帮助我们明白在一段特定的经文当中，神要我们知道一些什么。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连进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今天我们继续来研经指引第十二讲， 从连接词来研读圣经，这个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对吧？
嗯，
我们在中文的语法当中，中文的学习当中经常会用到连接词。
嗯，
我可以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喜乐，你录音录得非常好，你的表达也非常清晰，但是是不是很麻烦？嗯，
对呀，啊，
为什么很紧张？为什么
转折了？
这个，
啊，可能要挨批评了。
对啊，这就很麻烦了。嗯，因为你突然间觉得好像前面都是铺垫，
嗯，
但是后面才是重点。
嗯，
对对，
是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连接词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忽略了连接词，我们总是抓不住重点。
对，
嗯，对。其实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挺喜欢看这些连接词的。
哦，
因为在我找这些连接词的时候呢，可以让我更好去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
嗯，
就是前面那一段话跟后面那一段话的联系是什么。
嗯，
就是经文里面经常会出现所以。
嗯，
啊，
是，
对，我挺喜欢看这个的。因为通常可能他前面说了一大堆，
对，
哎，他到底想讲什么呢？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嗯，
想告诉我什么呢？那就找所以后面的话。
嗯，
那所以后面的话呢，就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话了。
就是他的结论。
对，结论。
前面讲了这么多话，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所以你要坦然无惧，所以你要殷勤侍奉，所以你要爱惜光阴等等。
对，
就是后面才是我们要带出来的作者要表达的意思。
对
对，因为这些连接词呢，就是让我们更知道它前因后果，它讲的是什么，所以这些连接词确实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嗯，
我也比较喜欢因为所以。
啊，因为所以。
对，因为所以确实是让我更明白前面讲的是什么。当然在圣经里面不仅仅只是有因为所以，它还有很多的词。
它这里面其实今天提到的已经有四个。嗯，有因为，有所以，有若，有这样。除了这几个之外，
嗯，
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现其他的你自己特别有兴趣也了解过的一些连接词呢？
嗯，我有想到三个。
哦，
然而。
然而，对。
啊，
也是一个转折，对吧？
嗯，对，它就是表示一个转折啦。
嗯，
提示将要改变的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在马可福音14:36里面，主耶稣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哦，
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
嗯，
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嗯，
只要从你的意思。
嗯，
是
很经典的一句。
对对，所以耶稣的祷告的重点究竟是前面还是后面呢？
当然是后面了，
对不对？他又转折了。是吧？
对对，
啊，
还有两个目的性的连接词，就是喂药。
嗯，啊，喂药。
嗯，
嗯，
还有一个是使。
嗯，使。
使，对，
嗯，
对。喂药的话呢，它就是在创世纪45:5里面，它有讲到，就是约瑟他有讲了一句也是很出名的一句话，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
嗯
嗯，
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
嗯
嗯
嗯，所以为要是一个连接词。
嗯，
表达神这样做，或者作者他写的这段经文究竟神要带出怎样的心意。
嗯，对。
嗯，
还有一个时。
嗯，
啊，就是以弗所书3:16-17里面的，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嗯，
目的是什么呢？他17接着会说，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嗯嗯，所以这个带出一个目的。
嗯，对对对对，
明白明白。那其实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今天他提到的因为是一个带出原因，那其实经文当中非常多非常多，有的时候甚至是用排比，用平行并列的方式来让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今天在前半部分的讲义当中，我也特别提到，有的时候我们是知道这个原因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作者给了非常非常多清晰的原因。其次就是所以带出一个行动， 带出一个指令、嗯、如果我们不读所以的话呢，我们仿佛只是知道了一个知识，
嗯，
对，
然后才有所以，就带出一个行动，带出一个指示，带出一个指令。
嗯，这让我想起上一节课我们所学的一个结构的工具。
嗯，
其实我们也可以有时候啊，也可以根据连接词来进行一个分段的。
哎，我们下一堂课啊、嗯、下一堂课会做这样的测验就是怎么样根据结构来做一些分段，这是非常好的。我就发现喜乐和思雨，我们进行这样的学习之后呢，帮助我们对一段经文有更加清晰的结构上的认识了。
嗯，对。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它的连接词叫这样。他说有两种理解，就是带来一个事物背后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抛出某些事物的后果。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了这几个连接词。
其实也还有很多。
嗯，
像比如当我们提出一个例子的时候，比如这件事情、
啊、
比如怎么做。
嗯，比如其实确实是他在经文当中引出一个例子，
嗯，
是吧，在一段经文当中插入一个例子、嗯、就是通常可能作者在说一段事情的时候，这个表述本身也许第一读者听着未必非常清晰，所以他带入一个例子，比如例如是这样子。
对，在增加一些信息的时候就会还有
啊，对，还有、
嗯、在总结归纳的时候就会说到总之。
嗯，总之，
对
对，
这些都是连接词，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就需要去留意。
嗯，
当然在经文当中用的最多的就是因为所以，刚才大家分享的、
嗯、
还有若这些的连接词。
嗯，
所以这些词确实让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这段经文我应该怎么样去分段，只要抓住这些连接词，这样的话我们分段就不会觉得很困难了。
嗯，我其实呢曾经尝试过用连接词去对一段经文进行结构的分析，就是对它进行分段。
嗯嗯，对、
我也说了下堂课我们会做一个测验，尤其是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有非常多的连接词，就告诉我们因为所以、
嗯、
但是有一个就是保罗啊，他通常会说第一，然后说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就找不到第二了、
嗯、对，
嗯，
所以我们要试图去理解他的强调究竟在哪里。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对连接词有了一些了解。我盼望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格外的留意一下这些连接词，从连接词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找到经文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之间的关系，然后来了解认识作者他要表达的意思，以至于我们更加明白神透过这段经文要跟我们所传递的信息。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深深的财宝就在圣经里，你要用属灵的眼睛看过去，那里有主的话不断发亮光，那里有永生之道给你盼望，世上的财宝